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7月7号，拥有大量粉丝的中国社会政治评论人士李承鹏的社交媒体和博客账号被注销，而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继6月份禁止记者私自开展批评报道之后，7月8号又发文禁止记者非法记录传递国家机密及给境外媒体撰稿。4日由海外媒体发布网民曝光的中宣部的禁令，其中要求境外社交网络服务软件必须马上下架。有网友惊呼，大网络时代的闭关锁国开始了。中国政府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否凸显其进一步整肃言论的决心呢？
而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仍然是张伯树教授，另外呢是在纽约的中国网络观察员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而此外呢，我们的热线依然开通，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我们首先呢，想请温云超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您以前在中国是一个老的记者，我们看到呢，在7月8号的时候呢，中宣部是发布了这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信息管理办法，那么就提到呢，要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呢签订保密承诺书和保密协议。那么我们看到呢，昨天新华社也报道说，从7月15号开始呢，2014年版的新闻记者证的换发工作呢已经启动。那么要求呢，所有的这个申领人员呢，以所在的新闻单位签署的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资讯保密协议。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一个记者，您看到这样的一种行为、一种行动，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广电部发布的这个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的其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毫无疑问，它也是进一步收紧对媒体从业人员控制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从过往就是新闻记者不得要求异地监督，不得跨专业监督，当然现在就会要求更紧密，就是说以前的要求只是在工作所在的媒体上控制这些信息源的信息的一些发布。后来我们也看到，就像在微博要求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如果要上微博的话，需要得到单位的许可，也就是说在自媒体方面防止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发布自己的信息。那现在这个要求就是说，对这个签署这个保密承诺，还有不得以外媒为外媒工作或者给把材料给外媒，这毫无疑问是进一步封堵了这些媒体从业人员获得的信息的发布渠道。也就是说，当局试图是封堵一切可能不受控制的一些信息发布管道，从而严格控制信息在国内的媒体平台的发布。
嗯，我们看到了这份管理办法中呢，有提到说禁止以任何方式来透露国家机密，还有商业机密，还有一些其他未公开的信息。您能否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未公开的信息？还有一家新闻机构呢，如果不能公开这个，不能发布这个未公开的信息，那么这个新闻机构应该怎么运作呢？温先生，
这个当然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当然是没法操作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没有公开过的信息就是未公开信息，那不能发布的话，那还有什么信息可以发布呢？但实际上这是对这个规定的一个误解。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新闻规定里头有一个叫排他条款，就是说其他未公开信息，这往往是指在其他的法律法规当中有明确规定不得公开的信息，但是没有在这条法律里头明确罗列，例如没有明确罗列是国家机密或商业机密，所以是指这个规定。所以我想这个大家需要弄清楚。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张伯树教授，就是这个李承鹏被注销账号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待？那这是不是另外一波对于这个网络言论前置加深的另外一个步骤呢？
你说另外一波，那个这个当然我可以赞成，是吧？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今天才开始，早就有，是吧？而且不是说从这个18大这个习近平他们上台以来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当年在北京的时候啊，这个网络的话呢，当时也实时被控制，那个上微博的话呢，也是受到限制啊。我记得当年的话呢，有朋友想建议让我上一个微博，我当时就不想弄，后来他们还是给弄了，结果在网上待了一个礼拜就被封掉啊。这大概是5年前的事儿啊。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对网络的 这种控制显然在加紧，在加强。最近封李鹏程的账号的话呢，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我觉得这是要从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大的环境的变化来看这个事情。
是，那张教授，我想继续请教，就是说，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在这个八号发表了一个评论了，社评说李承鹏微博被消耗，早晚注定发生。他说呢，因为这个李承鹏模式在中国不可能无限的走下去，当他突破了底线之后，就必须要受到了制约。请问一下，到底所谓这个底线是什么？这个底线在哪里？
这事儿应该让胡锡进自己来解释，是吧？然后在我看到，像类似这样的语言，这是典型的，用北京话来说，这叫片儿汤话，那就是说的可以说是不负责任，是吧？讲一些个看起来似乎很机智，实际上是很愚蠢的话，是吧？我们知道的话呢，如果按照一个民主社会、一个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的标准来看，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无论李鹏程的博客，还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大 V 的博客，是吧？只要他没有说公开的去这个违反这个法律，或者是去这个质疑他人，或者是诽谤他人，那么他都在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内，包括对政府的批评都应该是没问题的，是吧？那至于说这个底线到底在哪，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讲，这个底线就是你不能批评党，不能批评政府，是吧？不能够否定这个制度，你超过了这个制度，你就是越过了底线。但是这一条的话呢，是专制社会的逻辑，不是民主社会的。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胡锡进啊，胡锡进也说了，他说激进自由派获得话语权之后，也不能够滥用自己的权力，否则也一定会遭遇相应的挫折。所以从胡锡进的话里面来看的话，到底所谓他定义里面的话语权是什么？那中国人自己还有中国网民本身到底有没有话语权呢？
OK， 他这个说法的话，当然是我不知道他指的说话语权到底他定义的是什么。那么我理解的话呢，所谓话语权啊，其实就是应该是公民作为一个这个现代的一个国民，他应该拥有自由表达他的观点、自由表达他的意见的权利，是吧？这种话语权是宪法赋予他的，是吧？这个东西本来没有任何疑义，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当中的话呢，那么公民的这种权利常常被限制，常常被损害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正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种现象。胡锡进本人的话，在这种事上，有时候他喜欢用这样一些个看起来这个很聪明，但实际上是模棱两可，甚至是一种很虚伪的语言。这样一种东西的话呢，它的欺骗性很大，我们应该注意这个事。
魏云超先生，我们想请您来分析一下李承鹏是如何成为当局的眼中钉的呢？
其实李承鹏先生他从那个足球记者一路转型到现在作为一个有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人，他其实一直是关怀民生，关注社会底层，并且他也积极参与一些公益活动。那最近他受到更严厉的关注，毫无疑问是跟他写的一本书叫《世界人民都知道》跟这本书有关。因为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候，有部分内容是被删节，所以李承鹏在今年七月份的头几天一直在他的微博账号上连载，就是他被删除的那一部分。这个在官方看来毫无疑问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挑衅的行为，就是说他不仅挑衅了审查，他也挑衅了整个的出版的制度。我想这可能是导致李承鹏先生被消耗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当然那个从宏观来看，当然有，就是说例如七个反对，例如去年八月份以来对中国整个互联网平台的整肃这么一个延续。
据说呢，李承鹏这次呢遭到打压呢，还跟他2012年呢在北大发表了一篇演讲有关系。这篇演讲的题目就叫《中国人正在失去说话的能力》。那么在这篇演讲中呢，李承鹏就提到说，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呢取得了很多的进步，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所以呢，在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大国呢是一个词器大国，但最盛产的是敏感词。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吗？
这个可能只是个猜测了，因为一开始大家传播这篇演讲的时候，大家并没有发觉它是2012年做的一个演讲，所以当大家都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演讲的原因导致了他的微博的封号。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说在几年前，就是在2年前，这篇演讲词已经在网上大范围的传播，所以现在看来这只是网友的一个误会。其实我们不大用得着猜测，就是说某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封锁。那我们要看到的其实是整个言论空间是受到进一步的压缩和打击。
所以中国人是真的正在失去说话的这个空间和能力，是吗？是这样子吗？
我想这是一个很我想冉云飞老师在这方面可能很有发言权，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怎么说话了。例如李成鹏也在他那演讲当中举了大量的例子，有些我们平常可以说的话现在就不能说了。例如刚才像张博树老师提到的，像胡飞盘啊，胡锡进提到的，就是所谓的用一些底线之类的词来恐吓。当局从来不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底线，当然当局也从来不告诉你哪些言论不能说，但实际上你说了之后马上可能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甚至是刑事上的责任。所以导致大家在说话的时候不得不采用一些很吊诡的说法，例如大家不敢说他们是集权，只能说他们是全能政府，例如此类。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当然是一个逐渐失去说话能力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好的，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河北的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朱先生好，接下来接听朱先生在吗？好，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向主持人和嘉宾们好。首先这个记者的对记者采访做出许许多多的规定啊，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妥。记者是无冕之王了，来监督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政府不能不受监督的啊、做出太过于繁琐的规定，那就是说明你没有诚意去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我们现在这是唯一的能监督政府的渠道，又没有其他的渠道来监督，所以我反对。第二个就是大 V 被封号，网络上的大 V 呢，我对他们的感情是又爱又恨，既爱又恨。为什么说既爱又恨呢？你说没有他们去促进的话，这个政府他没有，他这个民主不会进步。民主就是要促进的，你不促他不进，对吧？但是呢，我为什么说又有点恨呢？因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有时候啊，咱们中国出现了许多所谓的带路党啊，还有这个崇洋媚外的这些，互联网上天天趴在那个网吧阴暗角落里吃着泡面，打着 QQ 游戏、QQ 聊天，女朋友跟他闹翻了，他翻过墙来把共产党骂一顿，啊，他这个玩魔兽世界。玩魔兽世界丢疯了，翻过墙来把共产党骂一顿，反正什么都跟共产党有关。你的女朋友丢了，跟共产党有关，骂他一顿。你的魔兽世界玩输了，翻过来把共产党骂一顿。这网络大 V 有时候它起到一个那个引导偏了的作用，把网络上那些小青年啊，那些要待业青年给引导偏了，觉得国外什么都好，是啊，人家欧美就是好。
好，
明天这个共产党打倒了，你不上班行吗？对不对？谢谢。
好，谢谢您，高先生。我们想请张博树先生来回应一下，您觉得这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吗？
是，刚才这位朋友谈的挺有意思，是吧？网络大 V 的话呢，把这个我们的观众引导偏了。这个问题我这样看啊，这个假如是在一个玩这个比较开放的并且是自由的社会里边，那么网络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啊，而且我们应该相信的话呢，这个读者或者是听众或者是参与者，是吧？他都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或者说这种能力是可以借助于一个开放的环境来进行培养的，是吧？因此呢，一旦一个社会越开放，是吧？那么他这个声音越多元化，其实这个从听众或者是公民他的那种网络这个说话的这个能力啊，或者他的水平会越高，他就越不容易偏听或者偏信某一种观点。是吧？那我们今天所看的现实的话呢，恰好是这个官方一直在打压，是吧？他只允许一种声音来出现，那么凡是其他的一个在他看来不好的声音，他不允许出现，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这反倒造成了这个整个这个网络环境的一种不合理化，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出现一些个比较极端的、一些个比较激进的或者比较简单的甚至幼稚的想法，反倒倒容易的出现，是吧？这是一个大的环境问题。
是，我想问一下温云超先生，尤其是刚才这个高先生所提到的，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点因人废言的感觉？他认为说，在某一些这网络大 V， 他们可能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的方式，或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习惯，而造成好让他们的言论就不适合由这个大众来推崇。但是如果说他今天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个言论，有那么多人赞成他，有那么多人喜欢他，是不是也代表他其实也反映出这些人心中的想法呢？
当然是，
我想，
你说，美峰，你说，
好， 那个多谢张老师。刚才我想张老师已经说得很明确，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信息的误判，产生一些错误的观点，往往是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提供。也就是说，当微博上只有一方面的声音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更可怕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用担心某些人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很特殊的言论，拥有众多的粉丝。我们要关心的就是说，微博上有没有足够多的信息的层面供我们去选择和做出判断，它是不是一个不对称的情况，这往往才更加关键。
嗯，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首先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不能报道，这个就变成中国就没有新闻了，因为新闻本身就是报道没有公开的事情，很荒唐的。然后打压这个李承鹏，打压网络这些信息，这个其实是证明中共啊十分不自信，他这个做法不得人心的。你把一个李承鹏打下去了，更多的李承鹏会出来的，你打压不完的，这个是个世界。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河北的右先生的电话。右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我想谈两个，你刚刚那个先生提到了一个我的观点，就是说，一个政府来讲，如果是你大量去封锁消息，进行各种手段，这个就是一种不自信。因为我认为，就是说，他用阻止、压制和抵制的方式啊，不管是在商业还是在政府管理当中，哪怕是企业当中，这种很不自信或者很心虚的表现，就是说你这样做的话，第一会引起反感，第二来讲会弱化你整个一个民族的一种，就是说这是一种社会性吧。就说现在你可以看在中国大陆的身份证上面，它的背面很小的位置写的公民身份证。什么是公民？公民跟居民是有本质差别的，而很少人去在乎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长期的封锁言论，可以现在老百姓可以说大部分生活只说还可以吧，我们不去追求公民权利，不去追求我们监督，那最后你来讲，你让一群羊就跟着你，时间长了，当国家遇到某些问题的时候，需要民众去做贡献、去团结力量的时候，那会遇到什么后果？大家最多是被动的去跟随一下，不会太主动。我因为我为什么要跟随呢？因为我之前我没有受到这方面的一些好处，或者我感觉到能让我值得去付出的。所以我认为，就算作为政府管理本身，这也是一种很失策的做法。
嗯，温云超先生，您回应一下河北的右先生的言论好吗？
我想这当然，我很赞。
你说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是拼错了。
没关系，温先生先讲，然后我们再请张老师，张博士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好的，刚才那位先生当然说的很对，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不自信的问题了，这个也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我们一直重复又重复的说，集权有三板斧，一个就叫谎言，一个叫恐惧，另外一个叫暴力。如果他放开大家在互联网上的言论的话，那他的谎言从何而来？他如果没有靠着谎言支撑的话，他后面的恐惧和暴力又依附何在？但是我不乐观，就是说，李承鹏被消耗，会不会有更多的李承鹏站起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值得疑问的事情。例如，现在我们在微博上看得到，这次李承鹏被消耗，其实可以说是波澜不兴。那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对此表示惊讶，更没有多少人表示声援或者抗议。大家都已经有点见惯不惯，并且现在微博整个的言论可以说就是说它已经是非常萧条的一个状况，并没有太多的真正有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能持续在上面发言。
您觉得李承鹏还能再卷土重来吗？
我觉得他其实我个人了解到情况，他可能比较沮丧，因为他发现自己被消耗之后好像外界没什么反应，所以让自己怀疑是不是在微博上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然我希望他卷土重来，但是事实上如果在国内的微博这样的受审查的平台的话，他是没有机会的。我会建议他使用 Twitter 或者是 Facebook 这样的可持续发展的平台。在这样的可持续发的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和积累的听众或者是关注者才是可持续的拥有的资源，才是可以独立发展的资源。
如果他采用转世的方式呢？
我想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如果个人愿意坚持，我当然愿意看到。因为今天我刚刚被封锁，被封禁了我最新的一个账号，大概我应该是已经是 90多个了，很快可能到100个。因为你每次转是不超过2000个关注者，然后基本上你言论一被扩展，或者说只要审查方面一知道你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他们马上就会采取封锁的措施。那据我所知的话，现在像北新办和北京市网管办，他们有专门的人负责新浪微博这样的平台，他们是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如果他发现了某个账号存活而新浪小秘书知道而没有删除的话，新浪本身会受到处罚。我想在这方面来讲，如果坚持墙内平台传播的人，我会敬佩他，但是我会建议更多的人到墙外来，因为现在翻墙毕竟还不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
那我下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张博树教授，就是我们看到最近除了在网络上封锁这些言论或是消耗之外，其实他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交媒体或是网络的工具也加以的钳制。我们最近看到有这个包括 LINE包括这个 Flickr、OneDrive 等这些的这个境外的社交媒体哦，都受到了封锁。那当然我们知道 Facebook 其他的还有 Google 其实也都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大陆境内。那其实我们看到王丹那时候还讲了一句话，就是他有一些大陆的学生呢曾经对王丹就是说他们相信中国政府，他说就我们的言论自由还是非常自由的，他的证据就是因为 LINE 没有被封锁，但是当 LINE 被封了之后呢，那些大陆学生也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所以您看为什么现在在这个网络工具上他会进行进一步的更加深的一个封锁呢？那他的现在这个时机点做这样子一个政策，他的用意在哪里？
OK， 那那么关于网络封锁的更技术层面的这个讨论的话呢，应该北风来做，因为他是专家，是吧？那我只能说的话呢，就是从官方的最近这一轮是吧，对网络的方方面面的封锁的这种加强，是吧？这实际上是一个最近以来中国整个形势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其中的一部分，是吧？我最近的话呢，在很多场合都在谈一个思想，一个观点，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他们来上来以后，是吧？现在试图去实现党国中心，是吧？要作为。是吧？要改变过去这个胡锦涛那个时代不作为的那种状态，是吧？因此他做了很多事儿，一方面呢在去强力这个反腐，但同时的话呢，也在对公民社会进行打压，包括对网络环境是吧进行进一步的控制。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为了服务于或者是强化于目前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为了服务于这个党国体制的强化啊。因此的话呢，这两个东西现在看来都还会继续下去，是吧？那么中国的这种万马齐喑的状态很有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尽管我不像刚才北风表达的那么悲观，是吧？我相信的话，表达是人的天性，是吧？这个东西总会找机会，总会顽强地去表现自己，是吧？这是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观察中国的这个发展的一个看点，是吧？我们自己当然为之努力。
我们最后大概还有大概3分钟的时间，我们想来讨论一下这个林志波的问题啊。温先生，我们看到呢，最近有一个网络上非常热的一个热点呢，就是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的社长刘志波呢，被任命为甘肃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那么这个真的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啊。那我们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事件这么热呢，是因为党的权威的新闻机构的领导人去领导新闻学院这么简单吗？还是背后有更复杂的原因呢？
我想这个事情最吊诡的其实就是说，我们看得到当局他要用什么样的人去实现他的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思路的时候，他们往往并不会在意外界的观感，也就是说他不会注意公共舆论方面对这个事情的观感。例如林志波这个人，他过往其实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是以中国那个公共舆论是对他持一个非常强烈的批判的态度，不仅仅是包括他对薄熙来他们的尊崇，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体现了新的执政团队的一个思路，就是说只要有利于他们有所作为这个核心的这么一个理念，他们是不会在意民间的评论，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他们当他们决定要推广就是复旦模式，就是说用地方党委和大学的新闻院校来合作办协议，控制大学的新闻工作人员这么个生产流程的时候，他们就会选那些意识形态上最保守的、最有利于他们统治的人，例如像林志波这样的人。至于林志波在过往他有没有引起一些公愤，或者是他个人的形象如何，并不是当局 考虑之列，这才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嗯，想听一下张博树教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好吗？
是的，是这样啊，这个问题当然非常严重啊。其实这个党国对大学的控制是吧、啊？这个很多年了啊。我记得早在十年前，这个中宣部和教育部就推出一个所谓这个马克思主义要这个进教材，要改编所有的中国这个文科院校和文科类型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教材，把它全部这个马克思主义化。这个东西已经搞了十年之久，是吧？叫做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那现在的话呢，把这个地方党委宣传部是吧，来兼任地方这个大学的新闻系的主任或者新闻学院的院长，这个做法的话呢，它是从组织上边进一步来强化这个趋势啊。这些东西它总的都是服务于是吧，要让这个新闻这一块牢牢地掌握在这个当局手里边啊。那么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以贯之的，而且最近在强化这样一个东西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趋势。
好，时间关系，关于中国是否先进严封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在纽约的中国网络观察员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根除中国腐败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欢迎您准时收看。
而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就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此外呢，也可以在我们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